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4集，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讲完了雅歌的总论三之后，我们现在要开始解析经文的部分了。雅歌的经文范围在一章的一节一直到二章的七节，主题是热情、赞美和喜悦。男人跟女人的爱呢，会带来激情和喜悦，这是这个主题所发展出来的思想。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所罗门呢，跟雅歌这一卷书的连结，将它放置在了旧约的诗歌智慧书的一个背景下。它的重点就是发现世界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也将这卷书卷呢放置在肯定旧约智慧文学道德教导的脉络当中。跟其他的智慧文学一样，雅歌透过让读者观察这一对夫妇，并且聆听他们的对话来进行教学。这卷书呢，从恋人故事的中间开始，那这个故事也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来观察他们的关系。当我们透过替代的体验，了解爱情跟浪漫的时候，这卷诗歌吸引了我们的情感，并且呢，吸引我们进入恋人的体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呢，以色列邻国的文学跟雅歌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地方，但是类似的例子更广泛的是跨越文化，反映了爱情和浪漫的普遍性。苏美的诗歌里面有时候会描述，通常由国王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女祭司代表的神灵之间的一个性接触。这些诗歌的目的和用途存在着争议，尽管他们很可能是在邪教里面用于增强生育力跟繁荣。没有证据表明说这一卷诗歌曾经用这样的方式使用过，而且呢，这里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这些材料似乎是不怎么相关。有一组埃及的爱情诗反映了跟雅歌相同的兴奋和喜悦，而且描述了情侣们聚在一起表达爱情的时候遇到的类似障碍。这对夫妇呢，克服了困难，追求爱情的决心也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一卷诗歌和埃及的爱情诗里面都使用了类似的隐喻。这些相似的地方呢，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学上是互相依赖或互相模仿，而是他们都反映了每一种文化对男女关系固有问题的一个处理方式。这些相似的地方确实清楚地表明，圣经里头的这些情诗、诗歌并不是在真空当中发展的，而是源自于共同的语言和经验的传统。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雅歌这一大段经文的关键主题，总共有三个。第一个是表达恋人彼此欢喜，第二个是表达恋人互相称赞，第三个是赞美有改变人的力量。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这一大段经文的经文解析。首先呢，我们看雅歌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中的雅歌呢，是指歌中之歌， 这种类型的结构通常用在表示最高级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万王之王或者是至圣者这样的说法。如果所罗门是雅歌的作者，也许这个就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了。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卷诗呢，可能是因它的艺术性质或主题而被这样子的指定。在这第一节背后的一个内容呢，我们来简单的解说一下。像这样的题词，就像是我们现代书籍的扉页，揭示了整卷书的一个主题。那从这一段的题词，我们可以看出这卷书是歌中的雅歌。这个名称遵循了古老的传统，也就是用文章的第一个词作为标题。歌中的雅歌意味着这些文字可能是用伴奏唱出来的，表示这是所有歌曲里面最崇高的一首。在英文的 NLT 的这个译本里面，他用比任何歌都美的这个形容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此外呢，歌中的雅歌还提示读者，这卷书是由许多不同的诗歌组成一个整体。题词呢，还把这卷书跟以色列的第三位国王，就是所罗门王联系在了一起。再来，我们进入一章的二节，经文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一节经文是指说，让这个良人吻他。这个良人的爱呢，比酒更加的令人愉悦。这个女人呢，并不是被动的，等待男人采取行动。她充分参与了他们的浪漫活动，而且她经常是采取主动发起的那一方。随后的诗句里面的命运，比如说让她怎么样，和这种祈使句呢，传达了这个女人愿望的能量和紧迫性。这里的爱常常指的是进行性活动。这位女子呢，她发现呢，这个良人的爱呢，所带来的愉快和陶醉的效果，甚至比酒还要大。这卷诗呢，让爱或者是性活动的确切性质变得含糊不清。那这种含糊不清也是这一卷诗的特征，也是爱情诗的典型特征。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三节提到，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经文提到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是在指你的名字就像倒出来的香水。倒出香水呢，可以使香气更广泛的扩散。也许是听到这位女子的爱人的名字，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一个人的性格常常与男生的他或女生的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也许女人对这位男子的高贵品质的反思，就会引发这里所描述的喜悦。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四节，经文提到，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章四节里面提到了王带我进了内室，是指说让王带我进他的寝宫。这里的国王可能是指所罗门，也可能是反映女人看待她的爱人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女人看待这个男子是她的王。希伯来文呢，通常被翻译为王带我来，并且呢，可能表明她的角度视角已经从预期变为描述。这里头提的内室，意思就是房间。这里可以指不同类型的房间，包括卧室。而这对夫妇的意图仍然是含糊不清。他们相爱，并且想私下的共度时光。同一节经文提到了，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是指说我们为你感到高兴跟愉悦。后面还拖了三个字，就是你的爱。说话的人呢，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女儿们。动词欢喜跟喜悦呢，它的对象是含糊不清的，但很可能是男人。 那希伯来文的这个后缀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为你感到高兴和愉悦，后面又拖了三个字，就是你的爱，指的就是男人。我们看到经文，看到第四节，从二到四节呢，我们来讲一下它背后的内容重点。在雅歌里面呢，开口说话的是女子，她的发言比男子更多，她勇敢的直接的表白自己的爱慕，渴望男子的亲吻，并且希望呢男子能够带她进入内室，也就是家中最私密的地方。女子想跟这个男子单独相处。女子称赞男子的方式是非常的感官的，她期待男子对她的亲吻和亲密接触。她形容男子的爱情像酒一样的甘甜芬芳，让人沉醉。她也把男子的爱情比作厚重的美酒，既甜美又能令人情绪高昂。女子呢，称男子是她的王，这是一种诗的语言的表达，我们不应该按字面来理解。所以呢，这个男子在女子的眼中呢，男子就是他的王。他后来还称男子为牧人，这只是描述男子的一个不同方式，而不是只说他们是不同的人。这第一首诗呢，还介绍了其他的女子，尽管没有明确的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存在，并且称他们为众童女，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锡安的众女子。这些女子们呢，是年轻女子的朋友，在诗里面，她们证明男子的品质，并且颂扬男子跟女子之间的爱情。在这一首诗歌的末尾，女子再次发言，她称众女子都爱着她的良人，这反而证实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并不嫉妒，反而认同了这些女子们的看法。再来，我们进入经文一章的五到六节，经文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经文里提到我虽然黑，指的就是我被太阳晒黑了。这位女士的话可能是针对那些皮肤反映出从未在外面工作过的好处的女性。她表示呢，她的皮肤很黑，因为她必须在葡萄园工作。这显示了这女子出身贫寒，她晒黑的皮肤被一些人看作是社会地位较低的标志，因此跟所谓的美丽是不相容的。然后同一节经文提到了我自己的葡萄园，就是说在这首诗里面，葡萄园或花园有时候就是指字面上的意思，有时候是指女人的身体，那这两种意义在这里都很明显。五六节背后的内容重点就是说，这首诗歌是女子的自述，她为自己的外貌辩护，她解释为何她的皮肤被晒黑，她认为这样不好看，因为她的兄弟们让她在葡萄园里面劳作，兄弟们强迫他劳作，可能是因为对他生气，但是经文里头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的原因。这边有一个猜测是说，根据古代近东地区跟圣经里面的习俗，兄弟在婚姻安排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这些兄弟们可能是因为女子跟男子的关系太过大胆而发怒。这首诗呢，是雅歌里面第一次提到葡萄园，而这个意象呢，常用来表示女性的性征。在古代近东跟雅歌里面，葡萄园、园子、果园都表示交欢的地方，特别是指女性的性征。但是这里的葡萄园首先应该是要照字面来理解，表示说女子在田间劳作，因而皮肤被晒黑。虽然葡萄园也可以有更诗意的指涉，但是这里确实说到了体力劳作，所以经文似乎是在讲女子在兄弟的葡萄园中劳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容貌。英文的 NLT 的译本将第六节最后一句翻译成我却不能照管自己，我自己的葡萄园，很好的掌握了其中的含义。我们同情这个女子，也钦佩她敢于在拦阻她真爱的兄弟面前坚持己见。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节呢，我们进行了经文的解析，讲到了雅歌的一章六节，那这一堂课我们要从一章的第七节开始往下讲。我们先来看一下雅歌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经文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你在何处牧羊，是指你让羊歇息的地方。男人被描述为牧羊人，在第八节里面的女人也是如此。这个女人呢，想知道这男人会在哪里，这样女人白天就可以和良人在一起。然后经文也提到，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是指说为什么我要像蒙面的女人，蒙面女子。这里的意思好像不是很确定。有学者根据拉吉这个地方的浮雕，认为这里的词可能是指放羊的妇女所穿的那种披风，叫蒙面的那个面纱。因此呢，这女子会说，我不想和其他牧羊人一起放羊，我想和你在一起。这个你当然是指良人。第七节看完后，我们要来看一下他在说什么。这里其实是雅歌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对话。事实上，这一首诗中我们也是第一次直接听到男子的说话。女子呢，邀请男子在晌午的时候跟他幽会，而男子却挑逗地回答了他。女子邀约的时候语带调笑，里头包含了性的暗示。女子问说，该怎么走才能够在晌午的时候跟男子约会，暗示说不管怎样，这女子都会找到这男子。女子担心自己寻找男子的时候会显得像趁牧人休息时出外挣钱的女人一样，其实这是暗指妓女的意思。男子呢，并没有直接回答，略显神秘，但是他也暗示他想同女子在一起。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里提到了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就是指最美丽的女人。这可能是男人对他情人在第七节问题的一个回应了。这个男子呢，对女子的感觉就像女子对男子的感觉一样。男子认为女子是最美丽的女人，而这个男子呢，也只对这个女子感兴趣。无论其他人有多么的爱这个男子，这个男子呢，显然会很欢迎这个女子的到访。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九节，经文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里提到我的佳偶，其实就是在讲我亲爱的。在歌曲里面，男子经常称女子是我亲爱的，而这个词呢，只有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出现过。这个我的佳偶这个字的阳性形态，意思是朋友、同伴的意思。那这个我的佳偶呢，是一个表达爱意的词语，就好像学者所说的，它可以有亲密的含义，也可以有很普遍的含义。那这节经文里头提到了，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在讲法老王呢战车马匹中的一匹母马。马主要是用于战争，看到这些动物拉动战车会让人印象深刻，暗示着这些高贵、美丽和力量等的品质。在埃及， 骏马通常会拉战车。那学者呢，在他们的注释书里面曾经提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卡戴什的王子派出了一匹母马进入埃及的军队，来分散骏马的注意力，使这些马呢在战斗当中呢失去了原本的作用。那学者在谈到这一次的事件的时候，就说这匹母马的诱人魅力让那些原本纪律良好的战马完全陷入混乱。这个隐喻呢暗示了女子的魅力可以让最有纪律的人也感到不安，光是这女子的出现就能够让他们失控，而这里的女人对她的爱人就有这种的效果。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十一节，提到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里的镶上银钉是指着我们要帮你做金耳环。妇女们想要为女孩制作耳环的愿望，显然反映了他们对第六节里面暗示的对她的批评的一个变化。以上我们大概讲了八节一直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个内容。这一首短短的情诗呢，是男子用来赞美女子的诗歌。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女子比作骏马，这个在现代的读者来看可能有点奇怪。具体来讲，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他将女子比作埃及法老车上的母马。提到法老，让人想到的就是财富跟奢华。此外呢，历史资料显示，为法老拉车的其实都是公马，并没有母马。现代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比喻是源自于一种古代的防守策略，就是当战车进攻的时候，防守方放出一匹母马来吸引进攻方战马的注意力，去迷惑他们。如果这个比喻用在女子身上，意思就是这个女子眉貌清纯，令人分心，让男子为她着迷。而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男子就继续称赞女子在珠宝映照下的美丽，所以最后在一章的十一节，男子表示自己要为这女子镶上银钉，以进一步的衬托她的美貌。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这里提到的一包墨药啦，或者是一簇的指甲花，女人的香水味呢，使这女子想到她的爱人是她乳房之间的一包墨药。墨药是一种来自阿拉伯南部的红色的树胶树枝，用来制作呢寺庙的香以及化妆品。女子还认为呢，这男子是一簇来自